好，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是主啊主日崇拜的日子，也是我们啊神的儿女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主的日子。主耶稣，是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你为我们成就的极宝贵的救恩。今天孩子要分享主啊你唯一的救主的信息，求神主的圣灵你来带领孩子，来恩膏孩子，那把这个深奥的救恩的道理能够说得清道得明。主啊，求圣灵亲自恩膏我，让我所说出的信息都是从宝座所流出来的，恩膏我的口，也恩膏我的心思意念。主啊，让我的全人被你所得着，成为你的管道，释放你自己的信息。主啊，来供应你自己的灵粮，来喂养你的儿女，来建造你的教会，愿你自己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啊，实际上我已经跨到下一个月了。等我这个信息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我才知道下一个月的主题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已经超前。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今天我本来准备的信息很多，但是呢，我想只讲部分信息。下面以后很多很多信息就留给其他的牧者来分享。好，我们先要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好，我们一起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读到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我们来读一遍。有圣经，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一遍。这是那个 background， 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 background， 就是说《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信息就是最后一节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再看看第九节的经文。第九节的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就是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这个是第十二节是来回答这个第七节的。他第七节问了什么呢？他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里头他问了两个。就说问了两个问题，他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然后奉谁的名。但是第十二节的呢，这里头我们看到只回答了一个问题，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实际上除他以外这个里头，实际上我查了英文是除他的能力以外，所以这个实际上呢，原文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回答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和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官府和长老问了他两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凭什么能力，然后奉谁的名。然后那个两位使徒回答就是说，我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和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就是他的背景。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人类唯一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这一点，我们从《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使徒们一直在宣扬，就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显明他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在《使徒行传》里头这四个字是才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四福音书里头都是讲耶稣。耶稣跟耶稣基督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回过头来，马太福音耶稣的诞生，耶稣的名字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他天使跟 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跟他说起名叫耶稣基督没有？没有。耶稣是什么意思？他说他要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只是说他来到世间要来拯救人，他并没有说他成了。所以只有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以后，才成为基督， 就是才成为受膏者，才成为弥赛亚，他的救恩才成以完成。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救主的意思。所以他只有从死里复活，他上了十字架以后，耶稣才成为基督。所以我为什么我的题目是耶稣基督，人类唯一的救主？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说的那么精确，一定要说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也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意思。 所以我们当然口语里头，我们现在所说的耶稣，实际上就是代表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好，在第三章记载，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人，在当时耶路撒冷犹太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使徒被圣灵引导，借助这些神迹， 满有恩高能力和智慧的宣讲，那位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弥赛亚，并指出犹太人应当悔改归正，离弃罪恶。因此而悔改信主的犹太男丁就约有5000，这大大的使当时的官府长老和文士烦恼， 于是就下手拿住他们，审问使徒，质问使徒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这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七节，使徒们被圣灵充满，毫无胆怯，大有能力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能力拯救。他这个原文是除他以外别无能力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句话所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唯一既有权柄，又有能力可以拯救人类的救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类的光景。我们看看这个五个，第一个，我们看看大概这个 title， 我们这里，第一，罪使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破裂。我今天要分享这个，要分享，这是有10个题目。二， 罪使人类同类之间的关系破裂。第三，罪使人类与自己的关系破裂。第四，罪使人类与自己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破裂。第五，罪使人类普遍的被陷入罪恶的权势，不得自由。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第六，罪使人类普遍的被陷入世俗的权势， 不得自由。第七，罪使人类被造的神的形象受损，亏缺了神的荣耀。第八，罪使人类落入到消极苦难的各种咒诅里。第九，人类失去了神起初赐给人的荣耀权柄，并被仇敌魔鬼窃走。第十，人类自己的三大难题：死亡、虚空和罪恶。 我今天只想分享这个第一大题目，就是人类的光景。后面两大题目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就留给其他的牧者在4月份整个一个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方面的题目。我们首先看一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蛇的诱惑，想变得像神一样，因而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结果不仅两人犯下悖逆之罪，而且也染上了分别善恶的毒素。 这个毒素在圣经里被称为犯罪的性情，即罪性，使亚当成为罪性的携带者，将其罪性遗传给子孙后代。这个有点像病毒携带者，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实际上是带有毒性的。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不仅仅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不仅仅犯了悖逆的罪，而且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身是有毒素的。我说的这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毒素就是圣经里被称为犯罪的性情，就是罪性。所以亚当他是有一个，他成为一个罪性携带者，并将其罪性遗传给子孙后代，使亚当的后裔无一例外的携带着分别善恶的罪性，一生下来就有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罪。分别善恶本质上就是人类自己要决定对错，判断是非。你说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要我们傻呆呆的任凭上帝摆布吗？没有主见，像机器人一样？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再详细的去解说，今天我不想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去说明，我只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或许你能够稍稍理解一点为什么人类自己做主会带来这么多麻烦。你可以设想一下，将一个3岁的小孩子放在深山老林里头，充满危险和豺狼虎豹的地方，任其自由，是什么结果？自己做主意思就是要踢开上帝的领导，拒绝神的保护和供应。人类要求脱离与神顺服和亲密的关系，当人类与全然智慧、全然有能力、全然的爱的神隔离之后，失去了神全然智慧能力的保护，也失去了上帝全然智慧能力和爱的供应。人类切断了神全然智慧能力和爱的资源，当然也就没有全然智慧能力和爱来处理他周围的关系，这就影响了人与人怎么相处，与自己怎么相处，与自己生存的环境怎么相处，这就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仅仅失去了神全然智慧、全然能力和全然爱的保护，同时你也失去了神全然智慧、全然能力和全然爱的供应。就是说我们人其实你的智慧、能力和爱其实是从神来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你断开了神的保护，同时也断开了神的供应，意思就是说人实际上你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全然的智慧，你也没有全然的能力，你也没有全然的爱，你缺了这个源头。所以人，这就是为什么人只要你没有领受，你是没办法释放出来的，这就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你没有领受智慧，你也就没有智慧出来，你没有领受能力，你也就没有能力出来，你没有领受爱，你当然就释放不出爱来，这就是人类的问题，一切的根源。所以当人没有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越来越服侍弟兄姐妹，你能感觉到这一点，当一个人从未领受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企图让他能够释放出来，这是妄想。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对你的配偶或者对你的家的亲人，你总是感觉到他的爱不够，如果你了解他的背景，你会发现他整个成长的背景当中就很少领受过爱的话，我说你如果不让他来信主，来领受神的爱的话，他的爱是没有源头的，所以他是不可能给你爱的。就是这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想让一个人有爱心，必须先让他领受爱，一定是要先来领受爱，他体会到爱了，感觉到爱了，然后他经历到爱了，他才能给爱出来。所以一个从未体会过爱的人，他不可能给出爱来，一个从未领受过父性的人，他从来也不会成为好父亲，一个从未领受过父亲男性很好榜样的人，他也没办法成为一个好的男人。同样一个女人也是，她从未领受过一个母亲她对她对一个女性的很好的榜样的话，她从未领受过的话，她也没办法释放出来作为一个好母亲、好妻子。这就是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人类今天一切问题的根基，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人跟神的一切美好的源头给切断了。 也就没办法供应。这就是人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我再来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罪使人类与上帝的关系破裂。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亚当一个人的罪过，使所有人类走向死亡，人类因为罪的缘故，与圣洁公义的神关系破裂，断绝了交通，被神驱逐出伊甸园，人因而失去神的保护和属灵供应，在属灵上成为飘荡在外的宇宙浪子。人类在对待上帝的态度上，不仅仅是要求独立，还中了蛇的诡计，曲解并恶意解读创造他的神。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创世纪三章五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是一个多么阴险的诡计！撒旦以神为敌，仇恨神所爱的人，于是想方设法挑拨神与人的关系，让人将神一切的好意都加以歪曲、恶意解读。这些对神的仇恨和误解，到今天还是一样。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人、造物的主。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人类不认识神，不仅仅是出于无知，有的时候是人故意抵挡，无故的恨神，心底里讨厌神。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十二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又害怕良心罪疚感的责备，就企图用各种方法逃脱神的光照和审判。无神论的产生就是源自于这个心理机制，一种免责的自我防卫机制。所以无神论并不是说它有什么根据，你要将无神论举出例子来根据来，它也就是那进化论。所以无神论其实一开始是产生的时候并没有进化论，所以无神论其实一直就想跳出水面，一直想要来宣告无神。但是呢，一旦达尔文说出那个物种进化以后，他们如获至宝，紧紧抓住，然后到今天不愿意放弃。即使今天科学已经大大的证明那种物种的进化论毫无根据，但是他们死死抓着不放，因为这一点恰恰满足了他们那种自我防卫的机制。因为他们想作恶，但是又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他们就设想呢，无神是他们最好的解答，是他们心里的一种防卫的机制在起作用。所以现在的很多人无神论，或者是任何对无神论、唯物论提出来，无论是科学的发现还是科学的理论的建设，人们都会顶着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在前不久在物理界有一个很重大的实验，就是高分子的那种粒子碰撞实验。这个实验是在今年三月份左右吧，是在那个瑞士和法国有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粒子对撞机，它的周长是30多公里一个周长。这个实验是本来是应该是计划是在去年11月来做的一个实验，但是这个实验没做成，就把它设备就损坏掉了，所以它一直在维修几个月，花了40多亿美元维修，投资是非常巨大。据说有全球7000多位物理学家来参与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在做什么呢？这个实验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他们做的一个实验就是要，因为它是超大型的那种粒子对撞机，它要把粒子，好像是质子可以，一般是电子比较容易，但是质子要加速到那么大还不太容易，要很高的能量。 就是说他们把那个质子可能要加速到接近 99.99 的光速，所以他们的那个加速的能量是非常大。这个实验做出来，它主要是要做一种，要说明一件事物，就是说是否存在着四维时空以外还有空间。所以他这个物理实验，如果这个实验最后成，这个实验已经做完了，但是他们物理学家正在分析数据得出结论。但是据说我知道这个里头最有名的一位科学家，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女教授，她是在这方面是最前沿的。所以她一直在，他们过去人这个物理学界一直设想是有时空四维之上的空间存在的，这很多的事情才可以解释，但是从来没有物理实验，没有一个科学实验能够把它做出来。但是我听说这位女科学家现在已经分析得出结论，但是不敢发表。这里头不敢发表有很多的原因，就是当然也有，就是说顶着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一旦承认时空四维有空间，灵界就有解说的地方了。就是说圣经所说的灵界和那个上帝的空间都是就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呢？科学并不完全中立，科学并不完全中立。你知道现在发表艾滋病有关的所有的医学数据，你都不敢发表。如果你胆敢说艾滋病的在同性恋这个人群的比例当中是非同性恋的人群的比例的5倍或者7倍、10倍，这个数据你敢说这一句话，你就会被定罪，你就会被整个的舆论或者是有很多的人会站起来反抗你，因为你这个说明，他说你是在发布一个歧视的一个言论，所以这里头你不是你所有的事实可以毫无遮掩的能够发表出来。你知道无神论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许多的人喜爱无神论，许多的人喜爱只有物质界没有上帝，因为许多的人他害怕有这样的审判。所以在真善美讲座，我记得 Bill Gasser 他说他曾经传福音，有人说我不相信天堂，我不相信地狱， Bill Gasser 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不关心你是否相信是否有天堂和地狱，我只关心你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所以你为什么不喜欢天堂？你为什么不喜欢地狱？你为什么不喜欢有上帝呢？那我想问问你害怕什么？他想问你，你怕什么？你为什么不喜欢？这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头人不喜欢上帝，是因为他不愿意有上帝。所以人自从离开神以后，不仅仅是不认识神，不仅仅是无知，其实他里头有他自己的自我防卫机制在起作用，是故意抵挡神，有这样的成分。所以有一些人你怎么跟他解释他就是不信，有一些人你跟他解释他就能信，所以这里的人还是有分别。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罪使人类同类之间的关系破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亚当在面对神的时候不仅没有自我反省，却将自己犯罪的责任推卸给妻子。亚当本应该成为夏娃的遮蔽和保护，属灵上的领袖，带领妻子一同来成长。亚当没有认领袖失职的过错，没有认自己经不住疑惑犯罪的过错，反而一股脑儿将罪责全推给妻子夏娃，甚至还暗指这是神的过错，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让我吃的。这就是人类在犯罪得罪神之后，人类自己之间的亲密相爱的关系破裂。罗马书1章29节到32节说，将人类互相之间残酷内斗的现象刻画的是如此的真实，他们里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常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人类之间互相伤害，每一个人都会有深有体会。 最近发生在中国伤害幼儿的事件更可以看出来，人类的伤害不仅仅只限于对自己伤害的报复，人完全可以对一个与自己毫无伤害的小孩子，无辜的小孩子下手，其残酷已经下降到禽兽不如了。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互相之间仇恨、报复、战争的历史。人类的科技发展有许多是由军事技术发展所带动的，人类是唯一使用神赐予的聪明发明更有效地杀死同类的受造物，人类是唯一一个不断的花样翻新的残害同类的种类。动物互相的伤害几千年不变，最多就是用口咬、用脚踏。人类是唯一一个不断花样翻新来残害同类的一个种类。而人类今天的武器可以将人类全部的毁灭好几次，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家庭，夫妻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也是伤痕最深的地方。虎毒尚且不食子，人类对于自己的血肉同样不怜悯。幼儿杀害、毒奶粉事件、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卖淫献身赚取银子，人类今天用来防人的东西大大的多于防兽的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你出门考虑安全的时候，是考虑防止人多还是考虑其他的东西多？你锁上家门是防谁？你紧看着行李一步不离手，你在防谁？机场车站的安检检查谁？中国许多公共场所用闪光的字条不停地提示大家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要什么什么，要提防什么，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所有的防备的东西是防兽还是防人？我们人类最开始大家都认为人类的伤害可能是兽来的，你想想我们的房子在防谁？我们的安全门在防谁？有多少是防人之外的东西？大家可以算算这个比例。我们在防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之内，有多少是防人？有多少是防人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房子有可能防寒，这是人之外的；防雨，这是人之外的。但是我们仅仅只是防寒防雨吗？我们还有很多是在防人。这就是我们人，这是我们同类的人，任何一个动物都没有，任何一个动物都没有这样。所以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人类最不安全的因素居然是人自己。好，第三，罪使人类与自己的关系破裂。亚当夏娃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二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里并不是二人的眼睛视力提高，看见了原来看不见的事物，而是人看自己的眼光变了，对自己的感觉变了，不再感觉自己是可喜爱的受造物，而是自觉的羞耻，以致要将自己遮盖起来。不但如此，人类再也不能坦然无惧地面对神，而是被罪疚感控制，因而害怕见神，便藏匿自己。因此当人类与神的关系破裂以后，人类即失去了正面和正确的自我感觉，人类从与神同在的安全和被爱的地位变成空虚、困惑、错乱及恐慌。这就是人类今天面临各种心理疾病的原因。因此堕落的人类失去了他们人格特质的合一，变成分裂的人格。人类继续有归属、自尊和安全感的需要，这些都是神创造的时候安置在人类里面的。即人有一个需要的自我，起初是从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但人堕落以后离开神的同在，产生了被拒的自我，也就是没有归属感，使人产生焦虑和失去安全感；没有自尊，使人产生罪疚感和羞耻感；失去安全感，使人产生沮丧、愤怒和无助。这是我刚刚从我们高EQ的课程里所抄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理的许多许多的这种人格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讲到中国有一亿人犯有精神病，超过基督徒的人数，也超过共产党党员的人数。所以你看很可怕，一亿人的精神病，这个我相信都是已经比较严重，就是说它已经超过正常范围。按照神创造我们最完美的样式来讲，我可以说100%都有精神病，但只不过是你是不是超过正常范围。所以这一亿人是指已经超过正常范围。我们现在精神病的界定范围不是以神最完美的创造来界定的，而是以你是否超过大家平均的水平。如果你超过正常范围，就是成为精神病。所以大家都知道深圳富士康有12例跳楼，1例割腕，其中还有1例听说是还刚刚被富士康招到了，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跳楼。所以你就知道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分析到今天80后90后的这一独生子女的一代，这种心理疾病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你知道心理疾病现在是成为整个我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人为什么自己不能跟自己和好？自己跟自己都是分裂的，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我自己在做这方面做这么多年的啊，跟弟兄姐妹的接触，或者是跟很多的人的接触和服侍，几乎只要愿意跟我谈心的人，我觉得几乎人人心里都有问题，只不过是严重程度或者你愿不愿意敞开的问题。我就心里想说，人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人为什么普遍的不喜欢自己？没有一个人我接触到的人他是喜欢自己，普遍不喜欢自己，普遍都厌恶自己，普遍不敢真正的面对自己。人类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讨厌自己？我们以为都别人人都是讨厌别人，实际上人讨厌别人恨别人，原因首先是讨厌自己恨自己。他没有爱他才会讨厌别人。这就是我们高 EQ 课程所讲的，就是说神自己和人是相关的。你只要是你对你自己认识不够，你也别想认识神够，也别想认识别人。你对你自己爱不够，你也别说你爱神够，你也别说爱他人够。就是说这三者是相关的，首先是自己。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都是厌恶的，我们查考圣经才知道我们人类为什么厌恶自己。原来从亚当就开始，亚当一犯罪以后，他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他发现自己怎么样，赤身露体。所以他为什么发现赤身露体，他就怎么样呢？然后他就自己编做裙子，用树叶编裙子，然后把自己遮蔽起来。然后他见了神以后，他开始躲藏。实际上人类从一开始犯罪以后就开始厌恶自己，拒绝自己，不接纳自己，这是我们的根本原因。所以人离开了爱的神之后，人连自己都不爱，连自己都恨恶。你说你以为他吃了分别上树是他的视力提高了，他过去是0.2，现在就变成1.5了？不是，根本就不是因为他视力提高，而是他的眼光变了。他自己以前不知道他是赤身露体的吗？他知道，他只不过是不厌恶他赤身露体，不厌恶自己。他吃了那颗果子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是这么可恶，自己是这么丑陋，他为自己感到羞耻。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人类问题的心理的问题的所在。所以如果你要想找一个好职业，我建议你学心理学，一定不会失业，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女儿为什么选择心理学，当然她自己喜欢心理学。而且我告诉你，我们遇见神特会，你要到中国，你只要是敞开，那个要求那个需要量大的，你简直，你我可以告诉你，一年365天你不要回来，你都做不赢做不完，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每次回今年根本连很多的在国度里面跟其他有联系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根本不敢通知他们，很多是教会内部的，就是信主10-20年的弟兄姐妹，里面的问题多的不得了。你就知道这个人的问题是如此重大，这就是离开了神的后果。 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为什么癌症这么多？你知道现在的癌症越来越年轻化，为什么越来越多？癌症的发生率、发病率，它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物质的原因。物质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东西、环境的污染，这个是影响导致癌症发病率高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压力过大，情绪不良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癌症发病率的最重要的原因。现在已经医学已经慢慢的统计的数据，现在的人的死亡原因的第一原因不再是年龄，不是人到老而终，而是癌症。第一死亡的原因是癌症，所以癌症的死亡比例第一次超过老年。这就是人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人类并没有越来越幸福。许多的人得忧郁症，你知道，就在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忧郁症。我们温哥华普遍很多很多的忧郁症，你了解一下你的听内疚的孩子，他们很多的人有精神问题。他说不跟你说，你要是愿意跟他，所以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对你的儿女是敞开的，你要让他能够敢于跟你讲，你知道吗？很多的孩子有心理疾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属灵的父母们，至少要创造这样的一个气氛，让你的孩子坦诚地跟你分享，你才不至于让他很长的时间一个问题，你被蒙在鼓里。这个比例很高，心理的疾病的人，年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很多的人有 depress， 这就是罪使人类与自己的关系破裂。第四，罪使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破裂。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地因人类的罪遭受了咒诅，亚当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亚当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本来神创造来祝福人类、为人效力的自然环境，也因着人类的罪被辖制、被咒诅。他们也在切望等候神的救赎。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22节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人类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越来越不为人效力了。或许人类会自己有一天会消失在自己所掘下的坑里。仅就2010年为例，全球气候更加的反常，地震频发，中国南方发生百年一遇的大面积旱灾刚过，又大面积的发生洪涝灾害。全球气候越来越反常，越来越极端，人们惊呼地球开始发怒了。表面上看，地球生态平衡破坏是人类错误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后果，这只是其表面看得见的原因，属灵的根源才是其最深的根源。比如说全球生态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强调低碳生活，还有现在的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从开始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个生存的环境就遭受了咒诅。所以真正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在那儿。人类今天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现在过去吃的东西，现在吃的东西都不再为我们效力，甚至我们吃的东西导致我们得癌症。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已经不再为我们效力了。所以全球的气候越来越糟，这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真正的例子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地因人类的罪遭受了咒诅。很奇怪的就是，所有以神为敬畏神的地区，它的自然环境就特别好。 很奇怪的是，凡是拜偶像的地区，它的环境就很糟糕。所以这里头也说明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就是说罪可以使我们生活的周围的环境可以遭受咒诅，遭受捆绑。所以路加福音啊16章那里的讲，就是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呢那里有个括弧，万民是指凡被受造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跟人传福音，甚至你可以跟所有凡被造的听。福音是传给所有被造的，所以人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是人类的罪带来的。所以罪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凡被造的这些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一个碟子，这是我刚到温哥华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碟子，叫 Restoration。 这个是一个，这个碟子是在记录的是斐济岛，太平洋的斐济岛，一个自然环境因着福音而改变的例子，很奇妙。那个碟子里头啊，那个碟子里头讲到很多，就是他们过去斐济岛在拜偶像的时候，行巫术的时候，他们斐济岛有一个很大的河流，就相当于中国的长江河流，是他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淡水河流。那个河流呢，在很长的时间是有毒的，那个河流里头所有的生物都会毒死了，人是不能饮用那个河流的水的。有一天，当宣教士传福音，让斐济岛全岛归主，尤其是他们的总统归主的时候，他们有一天看到水里头有鱼儿在水中流，他们就觉得，哎，这水是否已经没有毒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尝试这个河里的水，哎，这个水原来可以饮用，没有毒了。而且他们农民拿了很多的例子，说我们的原来的那个西红柿是多大，现在的西红柿多大，原来的瓜是多大，现在的瓜是多大，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这就是福音，不仅仅是人得自由得释放，甚至是凡被造的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整个的，所以创世纪里头讲了，就是地会因着你的罪遭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就是为什么你凡是好东西你就特别难长，凡是那种有害的植物它就特别容易长，这是有一个属灵的咒诅和捆绑一个根源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四，罪使人类与你的生存的环境之间关系破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点，如果你传福音，你甚至可以对你的自对被造物来讲话，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身体讲话，所以这是合圣经的。你有时候要对你圣经讲话，让你的身体为你效力，你的身体就是消化系统，我奉耶稣基督里面对你说话，上帝创造你是要消化我吃的食物，让把它营养吸收为我效力。你要起来，你要恢复上帝为你创造的最完美的样式，你要顺服上帝的创造。这就是对凡被受造的来讲话，就是这就是基督的权柄。这当然是讲到救恩了。所以我们再看看第五，罪使人类普遍的被陷入罪恶的权势，不得自由。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发生了人类第一桩残酷的谋杀案，该隐杀了他亲生的兄弟亚伯。自此人类的犯罪愈演愈烈。保罗在罗马书对人类的罪做了高度的概括，保罗从罗马书1章18节到32节揭示了外邦人的罪恶，他们是不虔不义的人，也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外邦人犯罪的根在于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结果他们就犯下了拜偶像的罪和各种伦理道德上的罪。好，保罗从罗马书2章1到29节也开始揭示了犹太人的罪。犹太人虽然认识神，也有神的律法，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完全遵守律法。结论就是什么呢？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是代表外邦人的意思，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三章九到十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好，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人生来就有罪性，就是犯罪的倾向。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毒素进到人类的生，进到人类的生命里面去了。所以人天生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好，由于人的罪性，结果人虽然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弟兄姐妹，这里是很重要的。人或许有一些道德的人士，他也许有行善的意愿，但是人类的光景就是，你虽然有意愿，你可是你没有能力行得出来。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中国人最多有时候问的你一句话，就是我相信宗教都是殊途同归，劝人为善，但是你，所以基督教也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就是都是殊途同归，劝人为善，基督教是不是呢？基督教当然劝人为善，但问题在哪里？劝你为善是一回事，你能否行得出善是另外一回事。而基督教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根本就行不出善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被罪所辖制了，不得自由。罗马书第七章是描写的惟妙惟肖，就是我虽然愿意行善，但我行不出来。所以人是没有能力行善的，况且还有许多人根本就不愿意行善。那个愿意行善的还是属于道德水准比较高尚的，他愿意行善，但是否能够真正行得出善，这就是神跟我们指出的光景。人靠自己根本行不出善来，所以这个就是人被罪所辖制，不得自由。我们再看看第六，罪使人类普遍的被陷入到世俗的权势，不得自由。看我们下一页那个 PowerPoint， 那个陆弟兄，下一页，第六，罪使人类普遍的被陷入到世俗的权势，不得自由。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到三节，人因罪而在灵性上死了，失去了神的生命，与神隔绝了，并且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他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被世界的标准所主导，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们的行为显明他们是被那恶者所掌控。那恶者被称为世界的神，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说，魔鬼就是那世界的神，说明他的势力范围是普遍性的，一切没有在神拯救能力所覆盖的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目标不一定就是使人邪恶，而是接触不到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所使用的特殊武器就是属灵的盲目。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是人类看不到自己需要基督和他的拯救。这里的很重要一个观念，一个观点，不要以为魔鬼总是教你行恶，不一定，他不一定教你是邪恶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接触不到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这就达他目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里头都有善，它只有一个目的，善不是它的目的，恶也不是它唯一的目的，它最高的目的是让你接触不到福音，接触不到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这就够了。它完全可以给你做一个很道德很完美的，来创造一个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当你不认识它的时候，魔鬼就是偷窃，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叫杀害和毁坏；当你不认识他的轨迹的时候，他就是偷窃。这很重要，属灵征战里头这一点非常关键。我待会儿在下面有属灵征战这一块，我再来讲。就是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偷窃； 我前我跟大家发过这个email，就是一个祷告，一个代祷者所他所领受的，是一个撒旦教的一个人，他被转变过来，他来揭示了一些很多属灵的奥秘。他说撒旦很多的时候是在偷窃，基督徒比如说我们在祷告平安。 哎呀，我们现在一直不平安，就是主啊，你就是平安，你就是平安。但是祷告了一阵儿，因为他希望我们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你才能真正的把这个祷告，因为祷告到祷告到你的身上，其中要经过二重天，所以二重天里头，撒旦在里头拦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以理书里头讲到，就是波斯的魔君在拦阻那个神垂听祷告。你要知道，神垂听祷告，大部分是差派天使来执行。 天使在把神的祷告带下带到你的身上的时候，有可能要在二重天里头有个很大的属灵征战，魔鬼有可能就拦阻他，不让这个神的垂祷、神的回应能够到你的身面前。所以你要不停的祷告，一直到祷告这件事情成就，包括身体医治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说祷告一下没有结果我就放弃，你祷告一下神已经垂听了，已经在路上来了。 但是你已经不再继续了，因为你的信心，你看不到你就放弃了。你放弃以后，你祷告的那个礼物最后怎么样？魔鬼就偷走了。最后把它送给巫师，这是他的，这是他这个篇文章里头所讲。我不知道多少人看了，他送给巫师，然后巫师有一天那些拜巫师的人，他需要这个，我要有平安，他就把那个偷的平安给你。有的人生孩子，他说我要生孩子。 神呐，你是生命的创造主，祷告了一半停了，天使在路上，最后被魔鬼劫走了，送到巫师那去。然后有人去拜巫师，我要生一个儿子，巫师就把那个儿子给他了。人们就以为巫师能够给他孩子，因为生命的源头在神那里，他怎么可能给他孩子呢？是偷来的。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我听过两个拜偶像的人说，我们一拜偶像就有平安。 很平安，我一直很不疑惑，他们怎么会有平安呢？他也没说假话。因为他的平安从哪里来呢？我一看这个文章，我就知道他的平安是偷来的，假平安，是神本来应该给他的儿女的。所以魔鬼的目的是要拦阻我们接触到神，他不在乎你是否行善行恶。还有，我们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表明人类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肉体在这里不是指物质的受造的身体，而是指堕落的与神为敌的人性，它是一种邪恶的势力，不能得神的喜悦，在其中没有良善。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实际上背着这个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牵引。大家都知道，你像这房子，房价，当房价在往上升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往里跳。 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在随着他在随着他在走。当以前那个以前上山下乡流行的时候，哇，大家都上山下乡。到后来考大学流行的时候，大家都考大学。参军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参军。那个出国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出国。最后那个现在那个 house 流行的时候，大家都买 house， apartment 卖不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人其实没多少主见的。 人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随波逐流的，没有方向的，人云亦云的，这就是落在了世俗的诠释里头，是没有自由的。我听他们讲，中国现在都在讲健康食品，前有一阵红薯哗，就涨了很多的价，受了灵光肠的影响。现在这一阵是绿豆一下的话就短缺了，因为受了那个什么张五本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那些现在中国流行的这些健康食品的人说什么，大众就随着一起去做什么。所以有人有多少是能够真正的是，这就表明人是没有方向的，是随波逐流的。这个世界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跟随什么。所以人，所以罪呢是人类普遍被陷入到世俗的诠释，而不得自由。好，我们再看看第七，罪使人类被造的神的形象受损。 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罗马书3章23节说，人离开神以后，失去了神的喂养和供应，人失去了神爱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圣洁公义的源头、智慧聪明的源头，人类不仅灵与神断绝了。 那个连接混合体也受到了极大的亏损。人不仅意志、理智、情感全面受损扭曲，人的身体也要经受生老病死的折磨，不再是健康美丽充满荣耀的。人自从离开神以后，罪一旦发生以后，人所有在里面神的形象全部受损，全面被扭曲。不仅你跟灵里跟神断绝关系，我们的魂包括意志、理智、情感全面出问题，我们的意志会出问题，我们意志要么变得像石心毫无怜悯，我们的意志里十分的强大，就是要统治专政，要控制人，我们的意志要么变成这样，要么就意志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我们的魂受损。我们的理智会受损，理智是理解力，我们人以为我们的理解力是提升的，其实没有提升。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其实人的智商现在最高是120，对不对？还有没有高的？再高可以到180，是吧？其实亚当之前的智商要高很多，人的智商是垮掉下来的。那你说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很好，那你要是没有堕落，你的科技发展更好，会比现在高级的多。我们今天只是残留的一点智商，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智商比这个现在高了很多，比我们的理解，我们现在的理解力和智商大大的受亏损，已经不再是神创造我们的原来最完美的样式了。情感同样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人的情感要么就是没情感，要么就是滥用情感，同样受到亏损和扭曲。这是我们魂的层面，身体就更不说了，我们身体全面的受扭曲，生老病死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辖制。你像我的咳嗽，要是不堕落肯定不会咳嗽，就不会生病。这就是病，疾病的根源是从罪而来的，疾病的真正的根源是罪来的。如果若没有罪，人类就不会有疾病。人而且不仅仅是疾病，人类方方面面都打折扣，受亏损，甚至我们长的个头，甚至我们的长相长的样子都会受到影响。当我们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我们有充满着神荣耀的形象。大家都看过天使吗？看过天上的，有些人看到天使的时候啊，天使非常的荣耀，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你要知道天使是比人低一等。那你可以想象人原来长成啥样，就连长相都受到亏损，全面遭损，就是人整个神的形象受亏损，方方面面受亏损。所以当一个敬畏神的地区、民族、家族，连你的整个的长相方方面面都会改善，这是救恩所带来的。所以就是恢复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全面受损，包括你的灵魂体，包括你的灵。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常常做一个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恢复到天父创造你最完美的样式。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是最完美的样式了，我才能吩咐他，我才要吩咐他恢复到最完美的样式。为什么我们的肾不是最完美的样式？我们的胃不是最完美的样式？我们的肝不是最完美的样式？你的消化系统也不是最完美的样式？你的血液循环系统也不是最完美的样式？你的糖要么血糖就偏高，要么就偏低，你的血压要么高要么就低。那神创造不是这样的，神本来就是70到110血压，血糖本来就是5到6，你吃饭前吃饭后它也就起伏正常范围内，血压、心脏病、心跳本来就是应该是正常值，为什么不正常？因为完全受损，神的形象全面遭损，这就是罪所带来的。所以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里头就是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使这个完全都就拯救过来，就把我们重新恢复到神创造我们的完美样式。所以在基督救恩里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权柄对你所有的一切发命令，要他恢复到上帝创造我们的最完美的样式。你可以的，你可以对你的身体讲话，这是你的权柄，这是我们后面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现在这只是讲到人类的光景。所以第八，罪使人类落入到消极苦难的各种咒诅里面。人生在世，到处都有天灾人祸，苦难是人类的一个事实。只要稍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都会认识到，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样， 人生总不能避免生老病死的苦恼。总之，人生中快乐是短暂的，苦恼是长期而不可避免的。对于人生的痛苦，佛教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是无知，所以解除痛苦的途径就是觉悟，进入到空的境界。其实人生一切消极苦难真正的根源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来自于罪的咒诅。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人，人类的第一个家园伊甸园风景优美，资源丰富，应有尽有，而且人与神之间亲密无间，关系融洽，是罪使人招致神的惩罚，享受不到神的祝福。人类承受了从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全人类的咒诅，我们把它称其为原罪的咒诅。如男人要劳苦糊口，女人生产要有痛，女人生产之痛与罪恶征战，与神隔离所带来的空虚、衰老、死亡等。所以咒诅分成几个咒诅，一个是原罪的咒诅，是亚当夏娃所带下的咒诅，是男人必须劳苦才能糊口，女人必须承受生产之痛，人必须要与罪恶征战，这个就是蛇要终身吃土，因为土是代表人，蛇是代表撒旦，撒旦必须要终身的来压迫人。这就是表明什么呢？人自从犯罪，亚当犯罪开始，人类就没有办法脱离跟撒旦的属灵征战，就落入到了撒旦的属灵征战里面去了。就是蛇是终身吃土的，所以他就与罪恶必须要征战，还有一个与神隔离所带来的空虚、衰老、死亡。所以亚当原罪的咒诅是带来死亡的，是带来衰老的，疾病不在这个范畴。所以如果仅仅只是亚当的犯罪的话，只有衰老和死亡，所以人是没办法解决衰老和死亡的，这叫原罪的咒诅。我们再看看下面还有其他的咒诅，我们也要承受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犯罪所带来的本罪的咒诅，或者是称为律法的咒诅，和他人犯罪带来的罪的影响。这就是主要记载在生命记28章15节到68节。自犯罪，这个叫本罪的咒诅，叫自犯罪。本罪就是自犯罪，就是自己犯罪。自犯罪触犯了神属灵的律法，神的律法代表了神圣洁和公义的属性，是神用来监节管理属灵秩序的。人如果顺服就带来祝福，不顺服就带来咒诅。但是人类犯罪的倾向使人类没有能力不犯罪，触犯律法成为难免，使自己和自己相关的人落入律法的咒诅，遭受屈辱和欺压，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家庭破碎，离婚，家庭关系不和，分裂，不结果，不育，失败，投入没有产出，流产，中途的夭折，贫穷，物质的贫穷，精神的脆弱，灵力的贫乏，苦难挫折，人生多难，不顺利，被神厌弃，不依信主，抵挡福音。这就是律法的咒诅。大家参加过遇见神特会当中，我们再来解决的就是律法的咒诅。我们所有的解决都是律法的咒诅。因为加拉太书3章13节到14节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但是原罪的咒诅必须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可以解决我们本罪的咒诅，原罪的咒诅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解决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主了你还是得死，你今天你信主了你还得衰老，今天你信主了你生孩子还得痛，这是亚当带来的，这叫原罪的咒诅。原罪的咒诅不是现在解决，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可以解决我们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咒诅都记载在生命记28章旧约当中的律法里面，你触犯的律法就有什么样的咒诅。所以这个是对付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这里头有三大影响，我再重复一下，三大的影响就是：第一，原罪的咒诅是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第二，本罪的咒诅是你自己自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和影响；还有一个就叫罪的影响，就是他人犯罪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你不一定，你今天所承受的不一定是你自己犯了罪，有可能是别人犯罪所带给你的影响。比如说你祖宗犯罪，他就是给你带来影响。你祖宗犯罪不会记录在你的，不会记录在你的那个审判的那个里头的，到神面前的所有的审判都是根据你自己犯罪的。你祖宗所犯的罪不会落到你头上，但是你祖宗犯罪它会带来给你带来影响。所以祖先遗传的咒诅并不是把那个罪的后果直接加到你身上，而是把那个罪的影响加给你了，加给你的后代，使你的后代整个这个后代家族里面就有这个犯罪的软弱。比如说你的祖先里头是淫乱犯罪，他这个后代里面就有许多的，就是后代里面就有特别淫乱的软弱，你就特别容易犯淫乱的罪。比如说有离婚的咒诅，那离婚的软弱就在你的身上，这样的话呢，你就特别容易犯离婚的罪。所以祖先的罪不是直接影响你，不是直接落到你身上，而是影响你，会使你在这方面有软弱，你就更容易在这方面犯罪。所以一旦你在这方面有软弱，你犯这个罪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看一个家族有离婚的咒诅，你会发现整个的家族里的一代二代三代四代都在离婚，因为你的整个家族在这方面是个软弱的，这就叫罪的影响。好，第九，罪使人类失去了神起初赐给人的荣耀权柄，并被仇敌魔鬼窃走。在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六节他说，我们可以发现魔鬼试探已禁食四十天的耶稣，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差时间把天国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段话说明曾有人把一切的权柄和荣华交给魔鬼了，所以他可以任意的使用。原本神所掌握的权柄是如何落在魔鬼手中的呢？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提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亚当从神那里得到管理万物的权柄以后，成为万物的主人。但后来他与妻子受蛇的诱惑，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神而犯了罪。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提到，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可能是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犯了罪就成了罪的奴仆，走向灭亡。然而若遵守公义，就成了义的奴仆，并且能够进入天国。亚当自从犯了罪，违背神的命令，变成罪的奴仆以后，就无法再拥有神所赐给他的权柄，他必须将掌管世上万物的权柄交给魔鬼，如同奴仆所有的都属于主人一样。简单的说，因为亚当犯了罪，成为罪的奴仆，所以他也必须将神所赐的权柄交给魔鬼。亚当的不顺服使他的后代都有了罪，更造成他与后代子孙均成了魔鬼的奴仆，走向灭亡。所以魔鬼今天有权力，他有权柄来肆意来折磨他手下的人。前天我曾经听到过许多的例子，有这样的来访问，你们成天就在讲属灵征战，我们教会从来不讲属灵征战，从来没有属灵征战，你们一天到晚属灵征战，所以你们的属灵战就特别多。有多少人听到过这种说法？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解答，为什么？你不要以为你不讲属灵征战就没有属灵征战，只不过你不认得它，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眼光，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类为自然事情事件。这就像过去发明显微镜之前，人类同样的受细菌和病毒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这个病是什么细菌是什么病毒带来的，但可不代表着你的病不是细菌和病毒带来的，你只不过没有这个眼光认识到细菌和病毒。细菌和病毒是存在的，只不过你发明了显微镜，你才发现原来罪魁祸首是细菌和病毒。属灵征战也是一样， 当你的属灵征战的眼光打开以后，你才发现有许多的事情都是属灵征战的原因。这不代表你没有属灵征战，只是你的教会里头没有把这个事件归为属灵征战。你的教会里充满着压制、压迫弟兄姐妹的疾病压制，但是你认为谁不生病呢？谁不发生交通事故呢？这世上不到处都发生吗？我们教会发生，你不认为这是搅扰，你也不认为它是属灵征战，你当然你教会里一个属灵征战没有。这就是眼光的问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我就打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的许明弟兄，他信主之前一直他的关节是疼痛，你可以说你从来可以说他如果在一个不认识属灵征战的地方说他没有属灵征战呢？关节痛谁不痛啊？关节疼痛到处都是的，凭什么说他就是属灵征战呢？但是当我们去跟他破除砍断一切的魔鬼的攻击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好了，几年的关节疼痛好了。原来他发现的，等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想他是怎么来的，是他的关节疼痛的起点在哪里，他想起来了，他原来接触过一个精通易经的一个人，就跟他打过交道，来往过，他想起那个时间是同一时刻，他的关节疼痛的原因在这儿。如果你懂这个，你破除砍断它就好了。如果你不懂，你当然可以说它不是属灵征战，它就是一个关节炎嘛，关节疼痛嘛，谁不有呢？这医院里不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吗？所以你的眼光决定了你是怎么看，是不是你讲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才多呢？根本就不是，所以只是你的眼光没有被打开。所以人其实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被魔鬼所压制。我们就是在那个魔鬼，我们把我们的权柄卖给魔鬼了，就在他的践踏之下，就在他的压制当中。你不起来征战，他就一直控制着你，你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是白受的。你今天有这个权柄挣脱出来，但是你不认识，你就出不来。深圳的富士康那个13跳，但是最后不是跳，我一看到这个事件，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了，我就认为，当然网上有许多的分析原因，心理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整个80后90后的那个心理不健全的原因，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说血汗工厂的原因啊，管制太那个了，成为机器了，使人完全没有思想了，人就成为一个线上的机器，所以呢人们在那里啊，成天的就对着一个机器，回到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认识，都不是同一个车间的，所以之间感到孤独就跳楼了。但是所有的只有深圳富士康有这个问题吗？其实有很多的公司都是这样的，多少的社会问题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别人没跳，就单单在你那跳？我分析他确确实实可能有属灵的原因。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跟他发过一个 email， 他没有理我。我说据我经验，你们公司非常有可能有迷信活动、邪术活动和巫术活动，尤其是你的长官，你的头，如果你的公司的总头在行邪术和巫术的话，会给你的公司带来咒诅的，会带来这些问题的，这是可能。我说你建议你们去找一些懂属灵征战的基督徒教会来帮助你们处理，你们的出路不在于去寻找高僧来处理这个问题，你寻找的高僧会使这个问题更加的变本加厉。我就跟他发过去了，但是没想到我没发几次没发成，一次两次发次没发成，他总是告诉我没发出去。最后我一看，我发了13次，我告诉他整个发了13次。我当时心里想，难道要13次吗？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是不是13次以后就停止，反正我就那天发 email 就发不出去，发就再三告诉我你没有发成功。最后我一数，因为我发给我自己了嘛，我回到我自己的 email 一看，哟，13次，实际上都发出去了。所以这里头我不知道，反正我是非常怀疑它里头有灵界的原因。后来果然我听说深圳富士康的老板那个郭台铭，听说是在海外是拜得很深的，是否有这个原因我只是猜测，但是太有可能了。所以他这里头当然还有很多的原因，是不是里头那个整个深圳富士康整个建公司之前，是不是发生过很多那种邪术巫术的活动，拜过偶像的活动， 有一个咒诅的权势在里面，是否有可能？完全可能。所以我在网上看了许多的分析，几乎没有分析属灵的原因。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许多的人不懂属灵征战，完全没这个眼光，心理学也不懂，因为心理学本来就是无神论发展出来的，是一个没有灵界的观念所发展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九个，就是罪使人类失去了神起初赐给人的荣耀权柄，被仇敌魔鬼切走。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所拯救的，我们夺回了这个权柄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再征战，谁征战？没有人会懂的，也没有人有这个权柄。你懂也没用，懂你没有权柄，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权柄，只有基督徒才可能懂。但是有很多，当然有许多基督徒也不懂，他本身也很多排斥。他就像我在《遇见神》特会里讲的，他为什么排斥属灵征战呢？因为他的世界观有问题，他的世界观里他就没有灵界观。第十，罪使人类自己落入到无解的三大难题。第一是死亡，第二是虚空，第三是罪恶。这个在我们那个受洗课程里头，周牧师讲的非常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过受洗课，周牧师在这个地方每一次都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讲这个问题。所以死亡我们要看一看，死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你有多少财富，无论你有多少的学问，也无论你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你取得多大的成功，无论你有多大的名声，你都一样的面对死亡。人只能逃避死亡问题，却无法解决死亡问题。当今科技一日千里，人类可以征服太空，进入原子核子世界，但对死亡却跟远古时代一样无能为力。我们都听说过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故事，秦始皇40岁就统一了中国，之后他就开始追求长生不老。他听信一位方士的话，相信东海之中的一个岛上有长生不老之药，他出资给这个方士出海寻找。这个方士一去就是2年，回来以后告诉秦始皇，海上有大鱼，水和必须造大船，并且筹备弓箭手才能出海。秦始皇就造了大船，预备数百名弓箭手，带上粮食、水和童男童女。然后这个方士出海以后，从此一去不回，听说是去了日本。秦始皇大怒，杀了不少方士，仍然找不到长生不老药，50岁就去世了。秦始皇以后，中国人没有停止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和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寻找追求了2000多年，却徒劳无功。现代科技十分发达，医疗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人的平均寿命虽有提高，但仍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更不要说长生不老。面对死亡问题，现代人与古代人没有什么不同，有一点不同就是现代人有人寿保险，古代人没有。但是人寿保险并不能保证人不死，只能保证人死以后他的家属可以得到一笔财产。所以面对死亡，现代人与古代人不同，仅此而已。第二是虚空，死亡是使一切人所追求的事都变得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当人不去想的时候，觉得一点没有问题。所以，但只要深入的思想，就会发现人生是虚无、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如财富、名誉、地位、权势、享乐，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转眼成空。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这些人生的基本问题得不到解答，人生的意义就是始终是虚空的。尽管今日教育、科学、知识不断的进步，但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却跟古人一样没有答案。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人生如一片云雾，转眼成空，人生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人生如花开花落，来去匆匆。古人对人生有多少的感叹，今天也一样。第三就是罪恶，尽管神舟7号宇宙飞船 实现了中国航天飞天的梦想，证明了中国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空前提高。但是毒奶粉事件却无情地显现了中国传统的立国之本、礼仪廉耻的彻底倒地。在当下百姓的心中，最感困惑的是，我还能相信什么？我还可以依靠谁？拯救的指望在哪里？在经历了五四和文革以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教育在破除迷信方面或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却是让社会充满了无奈的无知无畏。就像王朔小说当中的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反映出了罪恶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的直接的恶果。对于人的罪恶，最容易看清的是社会的罪恶。社会上有那么多不公、剥削、压迫、以权谋私、知法犯法、欺诈、陷害、冤屈、贫穷、疾病、战争、屠杀、谋杀、犯罪、抢劫、强暴、虐待、毒品、走私、妓女、家庭破裂、离婚。过去马克思主义相信这一切都是私有制的问题，只要推翻了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就能逐渐减少和消灭人间的罪恶。然而历史证明，实行公有制，罪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人本主义相信只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水平，就能解决罪恶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经济最发达、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也是离婚率最高、毒品销量最高、青少年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人比较容易看清楚别人的罪恶，对自己的罪恶却视而不见。人有的时候也能看见自己的罪，但对人的罪性却缺乏深刻的认识。罪性是人里面与生俱来的犯罪的潜在倾向，这就我刚才说的分别善恶树的毒素。人对自己里面的罪性之所以缺乏深刻的认识的一个原因是，在一般情况下人的良心在起作用，所以就像孟子所言，人都有恻隐之心，看到小孩子掉到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抢救，看到弱小和穷乏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动了怜悯之心。但是当人受到极大的试探和引诱的时候，比如说色情、财富或者权势的试探和引诱下，或当人与人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的罪性就会暴露无遗。例如说谎，在正常情况下人都愿意说诚实话，不愿意说谎，但是在面对极大的色情、财富或者权势的试探和引诱的时候，或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很少人还能够坚持不说谎。人类一切的罪行都来自于罪性，一切难题都来自于人的罪，一切的问题都来自于伊甸园里所犯下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罪，那一个毒素。总的来说，罪对人类的影响，一是导致人类人性的腐化，二是导致人类深陷于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捆绑当中。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到就是人类的光景这十个方面，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离开你以后，离开了神之后，并不是我们企图是做主做王，但是没想到我们完全的被深陷到各种奴役和压制和捆绑当中，我们自己不仅没有做主也没有做王，反而成为奴仆，成为罪的奴仆，成为各样的邪恶势力的压制的奴仆。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当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得还挺好，我们觉得过得还挺可以，我们觉得还说得过去。当我们以神的话语这面镜子来光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如此的光景。主啊，我们求神的圣灵继续来开启，继续来把神的话，主啊，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站在神的话语面前，就像如同一个能够显微镜和一个反光的镜，能够把我们里面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能够光照得清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知道我们自己是无救，知道我们自己拯救不了自己， 我们才会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行，我需要你，我渴望你的拯救。愿这样的心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能够被生发出来。谢谢主，愿你自己得到荣耀，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要有一个好，谢谢。